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个主日我们起来，清晨起来，我们的心想到要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的心就欢喜。主，我们真的是感受到那种敬拜你的喜乐，特别是可以跟属你的儿女一起来向你献上敬拜，这是何等的喜乐，也是何等来尊荣你的名。主，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这一堂要来继续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特别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求圣灵自己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真是啊，求主让我们不随我们自己的私意来解释神的话，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正确的解经的原则来解明神的话语，同时也求主让我们明白以后晓得怎么样把这些话应用在我们自己个人身上，也应用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把这一堂课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看摩西五经里面关于这个圣灵的真理。上次我们看了在创世纪当中的圣灵论，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在出埃及记中的圣灵论。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两段经文都论到神的灵，但是这两段经文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在文字上几乎是完全相同哈。我们先来把这两段圣经读一下。首先我们看出埃及记31章第1到11节，出埃及记31章第1到11节，出埃及记31章第1到11节，我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然后我们再看35章第30节到35节。35章第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好，这两段圣经是提到当 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为耶和华建造会幕，那这个会幕主要是耶和华借着会幕来表明他和他百姓同在，也就是说这个会幕其实耶和华神并不受这个会幕的限制，不过是以一个有形的他们可以去接近的一个会幕帐篷哈，一个会幕来表明神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与神相会啊，与神相会。那么这会幕应当如何建造呢？耶和华吩咐把会幕建造的里面一切详细会幕应当如何的建造都很清楚的指示摩西，所以在前面从第25章开始一直到第30章就是耶和华指示摩西应当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要按着他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不可以随意按自己的意思来做。所以到了第31节，这个会幕的建造不是由摩西来直接参与做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31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已经拣选了一个人，那当然也绝对不是只是仅由这一个人来做整个全部会幕的工作，但是这个人神拣选他，他要来督导，他也要来监督，或者说他提出设计，然后他来监督整个会幕的建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他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这个提他的名召他意思就是说神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要建造神的会幕，为了这个特殊的目的神做出一个特别的拣选，因此神提他的名召他，神为了特殊的目的所以做了一个特殊的拣选，拣选了一个人，就是在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那么神拣选他来负责这个会幕的建造，第三节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也就是说神以他的灵来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而且能想出巧工，那能够做各种金银铜的这些制造，也能够雕刻宝石，能够镶嵌，能够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巧工。事实上我们看到也要做这种编织，用金用红色蓝色紫色金色的线来编织帐篷等等。所以在这里神说他以他的灵充满这个比撒列，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他可以做巧工，而且他能够想出巧工，换句话说他可以设计，他有这种创意可以去做各种的设计。所以我们会看见会幕的建造，神的所指示的样式是一个最基本的整个会幕应当如何来做。但是这个会幕譬如说织这个会幕的这个帘子神很清楚说是要用红色紫色朱红色线等等把它编织，然后有金线来编织，但是在这个编织的当中当然神也有指示上面要有什么样的图案，譬如说要有基路伯的图案，但是至于实际上怎么设计这个图案，这个基路伯的图案怎么样设计，然后能够把它表达按着神的吩咐来完成这个譬如说这个帘子这一部分呢就是比撒列可以发挥的部分。那所以神的灵充满他，就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他能够想出巧工，或者说他很有创意，他可以有这种创意来设计，同时呢也晓得怎么做， 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有各行各业哈，在我们那个行业，你是这一行的专家。那么在譬如说做这些艺术的这些雕刻啊，或者建造啊，雕刻木头，做金银铜这些桧木的建造所用的材料，有金有银有铜哈，有各种的这些用这些材料来制造，还要镶嵌宝石，也要在宝石上刻这些。这些十二支派的名字等等之类的，这些艺术的这些创作呢，本身是是要有这种从神来的能力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叫我去雕一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我不晓得怎么，我没有那个神给的那种智慧跟能力，可以雕一个很美的一个雕像。像那些从神来的有这样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这些，这里是一个可能这里是做的这些部分是属于建造和艺术方面的，那么神就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能力，可以去设计，而且可以有能力晓得怎么做啊，怎么雕刻。所以为什么有人去学雕刻，这个刀的用刀用力怎么用力哈，然后你要雕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就是有各样的技巧在那里。好，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在第31章哈，这里讲到说第六节，神以他的灵充满他们，使他充满比撒列，让他有这样的智慧做这样的巧工。但是第六节提到另外神也指派了另一个人，就是亚和利亚伯来跟比撒列同工，而且呢神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换句话说，可能他们原有已经有这方面的智慧跟这种技能，但是神说神会使他们有更多的这样的智慧跟能力，来完成神一切所吩咐的，也就是说能够去有能力去做神吩咐的这一切的工作。好，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看35章这里呢，基本上是重复31章所说的，但是加上一样，在35章的第34节提到，耶和华又使他，也就是比撒列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使他们怎么样，心里灵明，能教导人。他不但能够想出有创意，想出巧工，有技能做，还有智慧，还有能力去教导。你知道有些人他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可是他没有办法教人啊，你问他问了半天就是这样的吧。有时候有些人很有这个，我们姊妹们哈，常常我们查完经我们一起聚餐，那轮流做菜，哇，今天吃这个人做的好好吃啊，我们就拼命问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 recipe 给我们。那但是问题就是有 recipe 也没有用，我们拿了 recipe 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得像他做的那么好， OK， 所以我们就要问，那你的技巧啊，我们就要请他来教我们啊。那有些人就可以给我们讲解一步一步啊，怎么样哦，秘诀在哪里，可以把它点出来。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哈，他就是其实他还是有一个秘诀在的，不过他就不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把那个他怎么样能够做出这一道美味的菜。或者说这一道这个很美味的东西甜点之类的，他没有办法可以很晓得怎么样去给我们解释，来教导我们怎么做。好，所以这里呢，他们也神也给他们有智慧，这里说心里灵明，也就是说让他们有聪明有智慧，可以来教导人。好，那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就是就是说字面上没有什么太困难的，也就是说神以他的灵来充满比撒列。当然我相信这个他没有在提到亚和利亚伯，不过 我们在34章看到耶和华不但使比撒列也使亚和利亚伯心里明明能教导人。换句话说，神的灵充满他们，神的灵充满他们的结果呢，让他们有能力做各样的巧工，也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所以有这种能力跟智慧。不但有这种能力跟智慧来做巧工，而且也有能力和智慧去做教导的工作，教导这些其他的人。所以建造会幕不是只有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凡心里愿意的，也有智慧的人都来参与。然而他们两个可能是做主要的监督和教导和负责。那么神的灵充满在他们里面，带出结果，让他们有这种智慧和能力来做巧工，并且可以去教导，这都是神的灵充满在他们里面带出来的结果。而且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神说凡心中有智慧的，神要更使他们有智慧来做一切神所吩咐的。也就是说，原有可能来参与的人已经是在这方面有这种智慧和能力，但是神要给他们更加赋予他们智慧和能力，能够来完成神所吩咐的。好，所以我们从这个31章出埃及记31章35章提到这个会幕的建造，神怎么样为了这个特殊的目的，神拣选了一个人来做整个负责，而且神用他的灵充满在他里面，让他有智慧和能力去做神要他做的工，并且呢还教导别人，监督带领别人一同来做这个工，使得这个会幕可以建造完成。好，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叙述提到，神以他的灵充满在他所特殊拣选的人身上来达成神的目的，神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面关于属灵的真理，就是关于神的灵也就是在旧约所启示关于神的灵的真理。首先第一个，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承担神的工作呢，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这一点是跟我们一般就是说做一般的事情是不同的。也许我今天是一个艺术家，我以我自己艺术家的天分，我来绘画雕刻，不管是做任何一方面，然而今天如果我被招要来盖教堂，我们用现代的话讲，当然现代的教堂已经跟会幕是不一样了，不可同，不是相同的。现在的教，其实现在真正着重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这个建筑物了。那么只是说，当时如果一个人他有这种天赋的能力，可以做这种艺术的这些成品，但是当神要吩咐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会幕，这是神的工作，要按着神一切所吩咐的来完成的时候，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换句话说，仅有天赋的才干是不足够的。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谈到属灵的恩赐。我们说属灵恩赐，其实属灵恩赐在新约就是恩赐是一个 gift， 这里一样的。那么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在罗马哥林多前书11章是说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所赐给人的。那这种恩赐其实也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那么我们这种属灵的恩赐，当然保罗列了很多，譬如说教导使徒传福音的或者说治理的，或者有怜悯人的，有爱心，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比较是属于超自然的，譬如说说方言啊，或者说说预言等等。但是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由神的灵而来的。那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真理。要承担神的工作呢，必须要有从神所赐的能力，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可以去完成的，不可能靠人的能力去完成神所吩咐的一切，按着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那么这种能力，这里让我们明白是由神的灵而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使徒行传告诉耶稣 在第一章第八节，他升天以前，他跟门徒讲论神国的事，然后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等候在旧约先知所应许神要把他的灵赐下，浇灌下来，其实就是要把他的灵赐下来。那么耶稣说，那一旦圣灵被赐下来，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是一样的原则啊，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由神的灵而来，在新约我们就说是圣灵来，是神的圣灵所赐的能力。因此耶稣会告诉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来为我做见证。好，这是第一。第二，但是在这里特别着重在什么呢？特别着重在这个做巧工的智慧和能力，以及教导的智慧和能力。那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二方面，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因为他可以想出巧工啊，而且呢有灵明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啊，所以神是智慧的源头，而神的灵使人有智慧有能力来在这里是做巧工和 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一切的智慧来自于神，我们人类所有的智慧是从神而来。那这里要做巧工，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凡心中有智慧的，耶和华要使他怎么样更加有智慧。原有的智慧已经是从神来的，但是要来参与这个会幕的建造，需要有神所赐的更大的智慧，才能够来按着神的吩咐去完成这个会幕的建造的工作啊。所以啊，我们看见神是智慧的源头，而这个神这个一切的智慧呢，来自于神的灵，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那在这里是他让他们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来做巧工或者是教导。所以呢，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要知道神是智慧的源头。不过，对于智慧的定义，我们要搞清楚。常常我觉得我们不清楚是，也许我们都知道说神是智慧源头，可是我们不清楚。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当然圣经里面的智慧分两方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种的智慧是属于我们在一般的事情上，一般人类的生活当中的事物上所需要的能力。譬如说所罗门王，他接续大卫他的父亲做王，神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年纪这么幼小，我要治理这么多的百姓，这个大国家，所以他向神求智慧啊。那这个智慧他就是求神给他有治理这个君王治理国家的这种智慧。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智慧是要做这种巧工啊，这种艺术的巧工啊，或者呢有一个领导的智慧。那这种是一般的所谓的我们生活的领域的各种的才能、各种的才干啊，我们要有这种能力，这种各种的能力。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智慧还有另外一方面，那这就是像智慧书，譬如说箴言、约伯记、箴言或者诗篇啊这一类，那旧约还有像传道书，这也是属于智慧书，雅歌也是智慧书。那新约譬如说登山宝训，譬如说新约的雅各书，这些是属于所谓的新约的智慧书。这一类的智慧书所说的智慧呢，是指今天我们生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神是创造的主宰，因此他有定下一些法则，要我们人按着他所定下的法则来过生活，在地上过一个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神定下他的法则，他要我们按着他所定的法则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蒙神的赐福，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上可以蒙神的赐福。那这个能够知道神的法则，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今天在地上我们可以蒙神的赐福，而且将来最后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 accountable to him， OK， 这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所说的智慧。换句话说，这个不是我们一般生活，譬如说治理的能力啊，做巧工的能力，不是这一方面，乃是晓得怎么样在神所造的宇宙当中，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蒙神的赐福，同时将来我们可以向神交账，向神负责任。那这是我们看到所箴言啊、传道书啊、约伯记啊这些智慧书卷所讲论的智慧，或许我们用人生的智慧啊。那么当然这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于神，因此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在生活的各方面，不论是我们即使是工作的技巧，你学电脑，所以昨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她是学电脑，有时候就一些电脑的问题解不开，她我想她是做那个软，就是做这个 programmer 哈，所以有时候有些问题她没有办法，她就跟我说，她说真光，我就是祷告向神求智慧，求神给我智慧，她说神就每一次没有一次落空的哈，就让我可以突破我的这个瓶颈哈，所以我是各方面哈，真的，所以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找不到东西，我就问神这个东西在哪里 ？OK， 那当然这也不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知道哪里哈。但是做什么事情都是的，所以啊，对我来讲哈，我还在学习，不过我真的即使在我生活里面各样的技能呢，我都是来求神给我智慧哈，所以我跟牧师最近啊，我们换一个小房子住哈。那么我们要买房子，然后我们要做一点整修，所有的东西呢，我都是来求问神，求神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在这方面有能力哈。那做各种的事情，讲了你，也许你们会笑我，譬如说。我替牧师剪头发，那剪头发也是要有智慧的，对不对？那剪头发是有学问的，不然谁都可以剪得很漂亮哈。那我剪头发，我也是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哈，让我会。当然，我不能说一点基本都不学哈，我还是知道基本的一点点技巧。但是就像这里，凡心中有智慧的神，给他更加有一个智慧，可以知道怎么去做哈。所以呢。做饭也是一样，其实我是还蛮可以烧两手菜哈，但是呢，我还是求神给我智慧哈，不是我以为说哎，我今天这个还蛮有这方面的才干哈，那真的神会给很多的智慧，有些菜你会有一些新的知道哎，怎么样来配哈，这个跟什么配在一起，特别能够显出这个特色哈，等等之类。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是一切智慧源头，而我们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跟能力其实从神的灵而来，神的灵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人生的智慧。所谓人生的智慧，就像我刚刚说，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个智慧我想真的就常常是超越我们人所想的了，也就是圣经上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人看的是很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样，我们要求的就是怎么去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在学习， 怎么样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不是按我所认为对的，我所认为好的，或者说我所看为诶这个方法是最好。有时候我看的是眼前，神看的是怎么样，是从更远更广的时间和空角度来看。所以在眼前看可能这并不一定是最合适，可是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最好最适合的。我顺服神，就会一步步带领，让我按着他的引导，按着他的旨意来使他的目的可以成就啊，而且我这样子按着他的旨意做是可以讨神的喜悦。那所以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很自我中心，我们的为一些事情的做法，我们只是很自我中心的从我自己的好处来看。可是有时候神要用我来成就神的工作，或者说神要用我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不一定是就是说对我来讲可能不是最大的好处，或者说可能不是最让我可以得什么的。可是呢，我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么可以让神的目的可以成就以外，或者有时候神要借着我去做一些事情，帮助别人等等之类。不论怎么说，我们的心智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按神的旨意，按神的法则。那怎么样呢？圣灵才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圣灵会引导我们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慢慢学。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方面我们比较在教会里面大家最不知道最无知的。因为常常我就听到有人说，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或者我怎么听见圣灵的引导呢？我怎么知道圣灵怎么样带领呢？我可以去跟随圣灵的引导。这种能力，这种的智慧和能力是神的灵赋予我们，我们就要按着神的灵的引导，神的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去按神的旨意，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使我们将来可以对神交账哈。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用我自己一点点经验分享我的意思就是说，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茫然啊，但是根本是在我们的心智。如果你的心智就是说我这一生立志，像保罗说他立了志向要讨神的喜悦啊，他说因为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或善或恶来受报，也就是说接受神的审判，神按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所以那个心智很重要，所以我的心智就会催逼我，即使在一个开始的阶段好像不太会，也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不会放弃我这方面的学习啊，也就是我会竭力的继续不断的祷告，说神啊，我还是不太会，我还是不晓得怎么去听圣灵的引导，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指教我啊。那就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还是在生活里面每一件事就来求问。那可能听错了没有关系，即使是错误也是一个学习。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成功才是一个，这就是说所谓的什么事情就是要一开始就做对，就会做好。其实我们都是从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有失败，然而失败本身怎么样，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失败本身仍然可以神用这个失败来教我们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啊。那所以呢，按神的法则，所以以我跟牧师来讲，我就跟你们稍微分享一点。我们最近搬家，就是找房子要搬家，这所有事情我真的是一直在求问神。那第一个，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祈求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出价或者是什么，求神引导我们，应该就是说哪一个房子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求神让我们带领我们来。第二个， 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人，不管是播客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机会为神做见证，能够在这些人面前来见证神。神真的是很信实哈。我们那个房子的那个播客，事实上我们跟他之间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们譬如说我们出 offer 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他说，我们经过祷告，我们就是只出一次价钱，而且我们出价我们就说我们要出一个合理的价钱，我们不是要越便宜我赚到最好哈，我们就给一个合理价钱，因为人家也是有该得的，我们也有该付的， OK。 那么所以我们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们这个播客，他的姐姐生病，他就 email 给我们，就请我们为他姐姐祷告啊，等等之类。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开始跟他变成是可以这样。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也真的就为他姐姐祷告，所以我们就问他姐姐现在情况怎么样。最终的目的也许不是现在他就可能会到教会里面啊去认识神啊，但是我们可以有的机会我们就为主做见证。那这就是我的意思，怎么按着神的法则，我们就是祷告，然后就让神来带领我们做哈，等等之类。那么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神光照我很多的罪，真的是光照我很多的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我自己，至少我自己看到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看到自己里面那种过去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就说，譬如说我们很多东西第一个就是想到金钱，我今天要买东西怎么样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哈。我今天譬如说我们买房子出价，或者说我跟牧师我们现在要整修，我们要找什么人来整修，我们通常都是第一个就是金钱挂帅，我就是要找便宜哈。但是神就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其实金钱变成了是一个很大的偶像，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包括我跟牧师在内。所以我被调整，做任何事情不是把钱放成第一个考虑啊。所以昨天那个给我们估价地下室的人，他就告诉我们估价是多少，那可能这个价钱不是一个最便宜的价钱，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经过一直的祷告，然后我们决定请这个人做啊，然后他现在估这个价钱，我相信我的心是很诚恳的在寻求神，我也相信神是在引导，虽然不是这个最便宜，但是我信靠神的引导，我信靠这个人他的工作蛮可靠的，因为当然是有其他的人的 reference 啊，他的工作蛮可靠，我们也许就是想便宜，可是他是一个可靠的工作，所以他跟我们说他地下室要做防水板，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做地下室整修的时候没有做防水板啊，那他要做防水板钱就会比较贵一点，可是我相信这个工作起来是为更长远的好处，你现在可以省钱省一些材料啊，做一个东西，可是也许将来有一天真的是有一个我们说很大的雨，然后外面很潮湿，虽然不进水，可是做防水板它可以防这个外面的潮。我的意思是说，我用这个只是很具体跟大家分享说，我怎么去信靠神的智慧啊，我去寻求神的智慧来引导我，然后即使我就说这个估价或者是说这个工本身，所以我就想我是个外行人， OK， 我外行人我只用钱来衡量这是不对的， OK， 人家是内行的，人家是专业的，然后人家给你一些建议说要做这个，我因为我也知道有些人自己做整修，我认识的人不会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概念哈。那但是我就是信靠神，我也就愿意顺服神。我只是用一些很粗浅的例子哈，那不是说什么，只是说用一点实际的例子可以比较帮助我们知道说怎么去信靠神的智慧，它是一切智慧的源头，而这个智慧神是他的灵，我们神的灵把这样的智慧给我们，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那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要有神的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才可以来做神所要吩咐的工作啊，神的工作。好，那我们就看第二段圣经哈，就在民数记十一章， 民数记第十一章。这一章圣经呢，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下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中间的闲杂人，第四节哈，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欲心，他们就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还有蒜，我们现在呢只有这个玛纳可以吃，天天都吃，吃一样的东西，吃得腻死了，所以他们就抱怨。这时候呢，摩西就在耶和华就听到他们的这样的哭嚎，他们当然是向摩西抱怨，但是他们向摩西抱怨其实就是向耶和华神抱怨，这个是在另外的经文耶和华就有指明。于是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大大的发作，可是我们看见摩西他就不喜悦，其实这个时候是摩西他心中就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他被赋予这样的责任，带这群百姓离开埃及，而且这现在在旷野，等于他这个他要负这个领袖的责任。所以十一节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什么不在你眼前蒙恩？你把这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你想想看，男子步行的男丁是60万，再加上所有的妇人小孩，再加上所有的牲畜，有多少人摩西一个人要承担这个管理的责任？他说，这些人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要吩咐我好像父母一样的去养育他们，去管理他们，现在他们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所以14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哈，即使在今天在教会做牧师不是容易的 job， okay， 就跟当年摩西在带领这些百姓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所以摩西他要求，他等于说向神吐苦水，那么耶和华神对他很有怜悯，所以16节神的怜悯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怜悯。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说我们能够深入一个人他的苦况，当然这些苦况常常是罪带来的，深入这个苦况当中，用他的眼睛来看，用他的感受去感觉，好像穿他的鞋子，感同身受，然后呢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和医治，这叫做怜悯。这个怜悯会带出我们去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跟医治。所以这里神怜悯摩西，神知道他穿他的鞋，知道他的重担，所以神说你去挑选70个长老。今天长老牧师已经解释在旧约以色列的长老是什么样的，请他们来一起到会幕面前，神要他们分担摩西这个管理的责任。那70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所以就表明他们可以提供一个充分的辅助，70完全的数字，这70个长老可以提供摩西所需要的充分的这个辅助。好，那么从这里耶和华说要他们到会幕前，然后神要降临与摩西说话，要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知道原先当摩西独立来承担这个管理百姓的责任的时候，他所承担的是一个属灵的监督和管理的这个领袖的责任，而这种属灵的监督和管理的这个领袖的责任所需要的能力呢， 其实是神赐给他的，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这里是降于你身上的灵，虽然没有说是谁的灵，但是从后面第29节我们知道是神的灵，因为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里是神的灵降在摩西身上，摩西就得到能力来承担这个属灵的监管、监督和属灵的引导、属灵的管理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当这70位长老要分担摩西的工作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要把他们都带到会幕前，跟摩西一起站在那里，神要降临跟摩西说话，并且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神的灵分赐给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得着能力来承担这个管理的责任。好，于是我们看25节，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那么按照传统，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不起，我们看24节，摩西就出去将耶和华的告诉百姓，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中的长老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然后2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70个长老召聚来，都站在会幕前。按照传统，摩西是站在会幕的入口，他是就是会幕是向东，所以按照传统，摩西是站在会幕的门口，然后这70个长老就站在周围，就站在这个会幕的周围。然后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总是在云中，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驾云而来。云在圣经里面，云彩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云彩象征神荣耀的同在。所以神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同时就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神的灵就降在这70位长老身上，分赐给他们。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从希伯来原文经文的语言，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把神的灵赐给这70位长老，这个行动是神亲自执行的，是耶和华自己亲自执行的。所以是耶和华把他的灵，把神的灵亲自赐给这70个长老，因此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这就相当我们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说属灵的恩赐赐给人的时候是什么？是圣灵随什么？随己意赐给人的。所以这个把神的灵赐给70位长老是神亲自执行的，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一点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等等会看到有两个人没有去那里，可是这两个人神的灵还是降在他们身上，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第二个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所有的这个神把他的灵赐给人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第三，这种赐给的行动是奥秘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不知道神怎么来成就，但是神就把他的灵降在这70位长老的身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和恩典。第二个，神降在摩西身上的，神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神的灵分赐给70位长老，这并不是说把原先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减少一点点，或者说把原先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切分成比较小的单位，然后每一个人分一点，不是这样子啊。原先降在摩西身上使他有能力来治理百姓的神的灵，神把这同样的灵现在降在70位长老身上，所以不是把原有摩西所得的切分成小的单位以后然后分赐给他们，乃是原先降在摩西身上让他有能力去治理百姓，同样的 神的灵现在赐给这七十位长老。那这七十位长老的权柄只是分担原有神赐给摩西的权柄。那么神赐给摩西这样的权柄，也给他这样的能力。现在他们分担摩西的权柄，神也就把他们该有的治理的能力赐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来协助摩西做属灵的监督和管理啊，有这个能力来协助摩西做属灵的监督和管理。那我想我特别提到，特别是像这种领袖，这种是属灵的领袖，所以呢，他们所做的管理的工作是一种属灵的监督和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里告诉我们说25节后半，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也就是神的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你看英文圣经是他们就说预言，但是接下来说以后却没有再说。当神的灵降在这七十位长老身上，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立即产生的一个影响，那就是他们就说预言。至于这种说预言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没有办法确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么也许这个光景就是跟后面我们还会看撒母耳记上扫罗啊，神拣选他，借着撒母耳高立他之后，撒母耳也告诉他说，神的灵会大大的降临在你身上，然后你会受感说话，也就是 prophecy 啊。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一直追一直追啊，追到那个撒母耳住的地方的时候，也是碰到一群先知，他也就受感说话哈。所以也许是类似的，但是这一种的受感说话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跟像摩西、像耶利米、像以利亚啊、以赛亚这些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说预言是有别的啊。这里是说他们就 prophecy， 以中文翻译的话直接一点，直译是说预言。但是这种的说预言，或者说这种的受感说话，与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说预言是不同的，没有那个绝对的权威性。日后这七十位长老还是要听从摩西的，耶和华还是直接向摩西说话，然后由摩西来替神把神的话传递给这些长老和他的百姓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翻成受感说话其实翻得很好，因为就可以跟先知说预言有一个区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真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确知哈。但是这里加一个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圣灵论，很多时候这些，但是他说什么？这七位十位长老以后就再也没有受感说话了，比如说以后就再也没有说预言了。这一个小小的注解是表明他们这种暂时性的只有一次受感说话的经历，乃是神用这种眼见的方式来向神的百姓显明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因此就叫神的百姓怎么样，可以信服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要听从他们的管理。所以他们只说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说了。那这样的彰显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不是借着这样彰显，耶和华说，对摩西说，我把赐给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自己也不敢有绝对的把握，百姓呢可能也不敢有绝对的把握，没有人可以有这个确据啊。所以神就用这种眼见的方式来显明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是过去他们没有的经历，这是过去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的。这七十位长老过去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显明神的灵确实降在他们身上。这样的彰显就叫以色列人可以看见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所以呢，他们被证明有资格来做领袖，而百姓也必须怎么样顺服听从他们的管理。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跟五旬节很类似，这个我们等讲到新约我们会讲五旬节，这些门徒神耶稣吩咐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说你们等候神的灵赐下，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到了五旬节忽然有大风啊，然后有响声，然后有舌头像火焰分开落在他们头上，这也是一个眼见的方式，使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神的灵被赐下来。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明白神的话，我们就不会一样画葫芦，我们就说哦，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必须有什么现象啊。那这个现象本身是次要的，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是借此必须要有这样的彰显来表明啊，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好，然后我们看第26节，但是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所以他们没有去到会幕门口。至于为什么他们没有去那里，我们不知道，也不用问啊，也不用解释，圣经没有讲的就是不重要，因为神不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个原因。那但是重点是什么呢？虽然他们没有去到会幕那里，他们同样领受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并且神的灵在他们身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受感说话。这就证明我们刚刚说的，这是神的主权所做的。虽然他们没有过去，但是没有去到会幕那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可是神的主权，神仍然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同样受感说话，就证明他们也同样是神所指派的，也是神所指派的，被赐给神的灵。但是这事实也显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虽然他们没有在会幕那里，没有在神的灵降下所产生的影响的直接范围内，因为神明明吩咐摩西，你要把他们带到会幕门口，在那里我要跟你们说话，然后在那里神要直接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他们这两个人没有在会幕那里，没有在这个直接的影响的范围之内，然而神的灵仍然降在他们身上，并且产生影响，就显明神的灵不受地狱的限制，不受地狱的限制，不是仅仅被限制在会幕的这个地区。好，那么然后我们看最后27节到30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27节告诉我们有个少年人，没有说这个少年人是谁，但是大部分的圣经注释都认为这个少年可能就是约书亚，因为呢接下来就说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很少年就跟随摩西做摩西的帮手，所以他们出埃及遇到亚玛利人的时候，摩西是叫约书亚去跟亚玛利亚人征战，当摩西上山四十昼夜领受十诫的时候，他也带着约书亚去，所以后来他们在山下造金牛犊，约书亚跟摩西一起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听见那些喊叫声音，他还以为是打仗，摩西说不是，那是跳舞作乐的声音好等等。所以这个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就请求摩西禁止他们，他请求摩西禁止他们的原因可能是他认为这对于摩西的领袖的地位会构成威胁。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没有直接在摩西的监督之下接受神的灵并且受感说话，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神吩咐摩西要把这70个长老带到会幕前，然后在摩西的监督之下神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受感说话，而这两个人没有去，在营里也是灵停在他们身上受感说话，那么日后可能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也可以做头了 ，OK， 不需要摩西在啊，所以可能他是为了摩西的领袖的地位，不是为他自己哈，他恐怕会对摩西领袖地位造成威胁。果然，接下来12章，摩西的自己的哥哥 摩西自己的姐姐就挑战摩西的领袖的地位，说难道耶和华只跟你说话吗？好，接下来十二章你就会看见。所以可能他们是担心，他是担心摩西的领袖地位会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这两个人没有直接在摩西的监督之下来领受神的灵并且受感说话。可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的反应跟约书亚的反应完全不同。摩西不但没有因此感到受威胁，相反的，这正成就了摩西最热切的愿望。他切望所有的以色列民没有一个例外都能够领受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都能够被神的灵赐下能力而受感说话，因此他们都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来做神的仆人。这是摩西，所以他没有因这个事情使他感到受威胁，相反的，他说这正是成就了他的愿望。他的愿望是什么？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最热切的盼望就是所有神的百姓一个也不例外，神的灵都可以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领受神的灵，而且呢，都被神的灵赐下能力，都可以受感说话，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做神的仆人。所以，摩西明白一件事情，他的领袖地位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神的灵却是不可缺少的。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需要神的灵的引导，神的灵赐的智慧，神的灵赐的能力，这个是我们是神的百姓一个也不例外都不可少的。但是摩西的领导是可以没有的，他也会死， OK， 所以他死的时候他求神再立一个领袖做接班，但是这就是摩西最热切的愿望。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属灵就很不一样啊！一个真正属灵就一定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争权夺利。OK， 你看到一个真正摩西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不止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摩西怎么样为他们代祷啊？等等。好，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什么属灵的真理呢？首先，第一个跟前面的经文是一样的，承担神的工作必须要神所赐的能力啊。这个跟因为这里的工作是另外一种，也就是治理神百姓的工作，做神百姓的领袖的工作，也是同样需要神所赐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由神的灵而来，所以神的灵是降在摩西身上。当神要这70个长老跟摩西来分担这个领袖的责任的时候，神的灵也就降在这70位长老身上。那在这里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就给他们有属灵的领导和治理的能力，所以跟前面做巧工的能力不一样。不过呢，他们同样是承担神的工作，是另外一方面的工作，那所需要的能力呢，是从神而来，是由神的灵而来，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很重要，摩西的愿望在日后在先知约珥的预言当中，神就成就了，或者说在约珥的预言当中就带出神的应许，应该这样说哈。摩西的愿望日后在先知约珥的预言当中就带出神的应许。神说什么？在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他们都要什么？说预言啊。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彼得就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说明五旬节的经验。因此摩西的愿望日后在先知约珥的预言中带出一个应许，而在新约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就应验了，在新约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神的灵就赐给每一个属神的百姓，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啊，在新约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被神的灵赐下能力，都受感说话，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开始说起 别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这个说预言还是要有这个概念，说预言是怎么样替神说话，是叙述说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要把说预言变成我们今天因为常灵恩运动强调的说预言是说哦，我可以事先告诉你你将来会如何啊，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神的百姓都要说预言，都要成为神的代言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摩西的愿望呢，日后在先知约珥的预言里面带出一个应许，这是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而在新约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那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把摩西五经里面的圣灵论就讲完了，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基本上没有提到神的灵，同时在生命记里面也没有很直接的提到关于神的灵，所以在摩西五经，也就是说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书里面呢，就是三卷书有提到神的灵。那下一次我们就要看到约书亚记。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哦，对，还有一段经文，27章，我忘了。好，这个我们可以很快讲过去哈，因为这个我需要说明一下下，在27章的时候是摩西要求耶和华再立一个人来接替他治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18节，27章的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灵的，那个圣旁边打点，所以在原文只是心中有灵，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也就是说神就吩咐摩西说约书亚要接续他来治理神的百姓。这里说到耶和华说约书亚是心中有灵，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心中有灵，就是说他心中有领导的这种智慧，这个灵是指 human 人里面的灵，所以他有心中有领导的智慧。 OK， 但是另外一种可能解释就是我们中文圣经他是心中有圣灵的。如果我们看生命记，我们最后看一下《生命记》第35章，那里最后讲到约书亚哈，34章，《生命记》34章第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什么智慧的灵充满。啊，这里前面是说他是心中有灵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摩西按手在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那这里的智慧的灵同样可以说是他里面有这种智慧啊，可以做领导，但是也可以说是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那这个两种可能解释都是有可能，所以不是很直接的这里讲论神的灵啊，但是啊，这个属灵的原则跟我们前面说的是重复，也就是说是他要有这个治理的智慧呢，也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的灵而来的。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的话来把关于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若不是借着你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我们谢谢你，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所以在我们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引导我们，也是感谢主，主的灵不但赐给我们能力来为主做见证，主的灵也是在我们人生一切的智慧上，所需要的智慧上，都可以把智慧和能力赏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懂得怎么去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